人的思想，我们可以带到父神面前去祈求祂帮助，我们最微小的要求祂都会聆听。不单止这样，第二样对保罗来讲的时候，在这个世上活在基督里面是会有实际的表现。当我们说我们今天活在基督里面有实际的表现，但这个不单止好像前面所说表现在我们个人生活圣洁上面，更加重要的，我相信在保罗书信里面所说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活在基督里面就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而基督的身体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这个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在今天个人主义的当中，有很多时候认为，很多人认为当我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所以我个人就可以做基督徒。但是在圣经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被圣灵加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加入这个教会的当中。所以没有教会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说法，同样没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也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一件畸形的事情。那这样什么叫做教会生活呢？是不是说只是你每个礼拜过来做一次崇拜，那就叫做教会生活呢？那其实教会生活，如果你想回深一层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那有礼拜日的崇拜，有团契，亦有一些时候呢是所谓非正式的聚会，或者 informal 的一些聚会，亦是讲到突然间你觉得，哎，好久没跟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聊聊天，他又住在我附近，不如一起吃饭。这个同样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切的活动呢，跟世界其他的活动是有不同。当我们出去饮饮食食的时候呢，跟其他人饮饮食食有一定的不同。最不同的一样东西，我们是活在主里面，然后在这种的相聚的当中，其实到了最终我们都会不多不少都是会牵涉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我们会分享这些事，我们会以主耶稣基督为这个聚会的中心。虽然我们会饮饮食食，但是仍然是去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同埋以服侍弟兄姊妹为中心。所以这一样嘢先至表达出来。那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样嘢我哋学到的是什么呢？那对信徒来讲呢，一切的结束先至是真正的开始。那一切的结束先至是真正的开始。在当时希腊罗马社会里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哲学的理论。那这种理论呢，他们认为在这个物质世界之上面呢，有一个理想，不属物质世界的理想世界的。那对他们来说，这个属世的属物质的世界是不是好的地方，这个不属物质的理想世界呢，是好得无比的地方。他们理解人的本源是来自这个不属物质的理想世界，这个不属物质的理想世界是人类真正的家乡。所以对这些这样的哲学家来讲的话，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呢，应该唱歌赞美的，因为这一样东西才是正的，因为你是可以脱离了这个所谓这个物质世界的囚笼，你脱离了这个监狱，你现在放监了，你现在可以真正感觉这个自由，回到这个不属物质的理想世界里面。但是这个是不是基督徒所说的呢？这里是不是保罗在这段里面所说的呢？那对 对保罗来讲，冇错，我哋永远系活咗喺基督入面，但系基督徒嘅指望并唔系同希腊罗马哲学所讲嘅人死后可以进入一个不属物质嘅理想世界。其实在十四节下半节那里很清楚指出，基督徒的指望是当主再来的一日，他会带同那些在主里死去的人一起回来。那再来的情形究竟是怎样呢？那我们看看保罗的描述，在十六节那里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然后跟着到最后那里他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其实这里却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了，究竟是不是那些在基督徒或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睡了很久，然后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醒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是不是跟十四节下半节有一些不同呢？其实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实这里是很麻烦的，但是比较好的解法呢，就去重新思想什么叫做复活。究竟复活保罗在这里指着什么？特别对保罗来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怎样看复活这件事呢？首先第一样东西，我们前面已经看过，我们或生或死都是活了在基督里面，所以復活不可能指到他们现在才睡醒。其实他们或生或死都是活了在基督里面，虽然死亡好像是一栋墓，死亡好像终止一切，但对基督徒来说不是终止的，基督徒永远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在十七节那里，在和合本那里他说，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但是可以有另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翻译，那个翻译就是，我们必提到云里和他们一起。这个也是指到当他们跟主同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提与他们相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复活不是指他们睡醒，复活在保罗的心目里面是指到他们重新得到这个不可以再扭坏的身体，他们是得着这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信徒都会得着这个不能够扭坏的身体。我们不是好像希腊哲学那样进到一个好像灵魂界里面，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得着这个荣耀不能扭坏的身体。然后在十七节里面所说，我们同历代的信徒会真正的相遇。保罗所指的不是在灵里的相遇，而是实际上透过这个不能扭坏荣耀的身体，我们真是面对面的一个团契生活。当然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描述所处的环境究竟是怎样，但是很重要的，这里是真的一个实际的空间。保罗从来没有说这个不是实际的空间，是一个实际的空间的当中。然后从此我们与信徒与主一同永远的活在一起。所以对保罗来说，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得着这个荣耀的身体，能够永远和历代的信徒和主一起有这个团契生活，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而是讲到一切结束的时候，真正的生活才开始，真正的生活才开始。咁对我哋今日有咩提醒呢？喺呢度保罗再一次提醒，耶稣嚟身体独得赎，永远嘅团契生活先系我哋真正嘅指望，而我哋今日系活咗喺呢个盼望入面。所以对我哋嚟讲，最终嘅盼望 盼望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将来会有些什么成就、其实这件事是很有趣的，因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当你一入到某一个组织的时候，他永远会跟你说你要定下一年计划、两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如果你做不定的时候，你就被人炒鱿鱼。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定的就是这么多的计划，甚至你自己做事你都会定这些计划。然后这个世界同样讲紧这些计划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以致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些计划，这些计划成为我们的监牢，我们会困在这里面，我们看不到出路，我们就会营营役役为这些事去做，做不出来我们就非常担忧。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保罗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真正永远的指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五年计划那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我们未必可以得到，未必可以做到，未必可以跟别人那么厉害，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真正的指望，而这个真正的指望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得失是有了不同的看法。当然工作能够成功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们会去努力工作，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要追求这个工作的成果那么简单。我们能够工作，我们能够忠于那份工作，是因为主所赐给我们这份工作，主赐给我们这份责任。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个自由。但是同样这个亦不是一个消极的心态，并不是说到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既然我们指望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不理这个世界的事情，而是指到当我们知道将来的盼望是这样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将来的身份是这么荣耀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我们的生活应该反映着我们将来的身份究竟是怎样。我们会在今天的生命里面，或者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里面，去活出这个身份和这个盼望。咁同樣，大家可能會話：哇，這個盼望係幾好啊！但係問題，而家成個世界都講俾我聽，我要注意嘅就係目前。整個世界嘅一切嘅嘢都係講緊，我哋要睇緊嚟緊要發生緊啲咩事。咁我哋點樣去搞啊？咁聖經都係提啫，我哋冇錯，我哋理想，我哋嘅腦袋係有咁嘅理念。但是我们怎样去经历这件事，我们怎样能够将这个理念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其实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或者天父很了解我们的软弱，其实在他的恩典的当中，他不单止招聚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我们可以活在一起，透过这个群体的生活，我们可以彼此鼓励。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当他呼召我们成为这个群体的时候，他赐下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圣餐，这个真的是他所赐的。其实在圣餐里面，他不单止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救恩，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圣餐亦表明了我们今天与主耶稣的基督的关系。如果你想深一层的话，就好像吃了饼，喝了这个杯，饼和酒，或者饼和葡萄汁，我们饼和葡萄汁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表明了一件事，基督透过圣灵今天和我们成为牢不可破的关系。而且更加重要，圣餐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指着预表将来天上羔羊的筵席。圣餐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那么简单， 當我們每一次整個群體一起去領聖餐的時候，我們重新很實際、很 physical、很實際的去看回原來神為我們預備的是在將來的一件事情。而這裡指緊將來的身體復活，指向在永恆裡面我們和眾聖徒一起的相聚。其實中國人所說的飲飲食食是對的，在天堂上面，在以後神為我們預備的當中，是一個豐盛的筵席。所以聖餐並不是一些附加的東西，聖餐是崇拜的中心，它以實際的行動表明我們和主耶穌基督的關係，它表明我們將來的盼望究竟是什麼。所以這段不是很長的一段經文，這段好像中國人所說大吉利是講死，但是這裡的死亡不是一個消極的死亡，這裡說的是一個積極，死亡不是一切的終極。在這裡面讓我們重新看回，重新提醒我們由基督開始，我們活在基督的當中，而我們永遠不會跟基督會分開，而我們的盼望是一個榮耀的盼望，以後和歷代的基督徒和主耶穌基督一起分享這個永遠的筵席。而這一切使到我們今天有勇氣去面對我們今天實際生活面對的困難，我們得著這個自由，不會再去那麼體重這個世界所謂重要的東西，以致到我們這個群體被人看到是跟這個世界不一樣。讓我們一起祈禱。主，在這裡再一次感謝你，你自己的恩典，在你的恩典的當中你招聚我們，同樣亦透過聖靈你臨在在我們的當中，以致到我們可以專注在你的身上。求你幫助我們，叫我們在日常的生活裡面，透過教會的生活，透過在你基督徒，透過在你身體裡面這個信徒相通的生活，去經歷你特別的臨在，去經歷你是我們的一切。求你常常提醒我們將來的盼望是在你的當中，以致到我們今天得著能力在這個世界去活出不同的生活，去見證你自己的真實。主，求你幫助我們，帶領我們，奉主耶穌基督你借名字祈求，阿門。